我们礼拜一中午之后都是开放给学员免费来使用空间。
哦，免费，太佛心了吧。
好像这是一个很安静的空间，看起来我们好像很优雅，
很悠闲，
很悠闲，但是其实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都是快速的。
其实艺术它不需要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纯 object 这个空间，你把艺术拉到大家生活里头。
我们这个空间我发现还有一个特色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作品，嗯，到我们的空间陈列起来就突然间就会亮起来，嗯，就是好像它就会自带光这样子。
哦，很棒耶，这是创作者。大家好，欢迎来到浩克室，我是 Andy。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地方，那我们先来欢迎纯 Object 的主理人小赖。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赖。
我们现在是在台北市大安区的精华地段哦，所以小赖，纯 Object 位于这么市中心的一个地区，很特别耶。
嗯，我们在这边也算一算也快要两年了，嗯，然后当初我们是因为遇到了这个空间，嗯，然后我们觉得说有对它有个想象，觉得它很适合当一个艺术的展览空间。因为我们是做这美术相关，所以对它的想象就是它是一个有前庭后院，然后光线会洒进来的一个空间，嗯，虽然现场是废墟，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好适合来当一个艺术展览的空间这样，嗯，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好台南青青土气就是的心仪，他就是有找我们，就问我们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台北一起做一个陶艺教室这样，嗯，那因为我在台北也开始有在玩陶，嗯，所以如果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捏陶的话，我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心想捏陶。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他有这个提议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就讨论到说，哎，那这样子就感觉好像就是艺术艺廊跟陶作教室刚好是可以在一起的，嗯，对，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规划。
嗯哼，对啊，我觉得这边很特别，你刚刚已经讲到就是除了有艺廊以外，在台北市中心可以来这边有陶作的课程，蛮特别的。一般我们认识到说，哎，我想要去捏陶，我想要学手拉胚，好像都要去比较近郊的区域，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艺廊一般我们好像都会看到，哎，比较稍微有距离感的艺廊的感觉，但是哎，它的你的左边的配置又是一个很温暖，然后感觉很让人疗愈的一个手作空间。
我们这里刚好位于就是大安区信义跟敦化的交叉口的巷子里面，嗯，那当初之前我在捏陶的时候是要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像天母，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在往返的那个车程就是会塞车啊，或者是要赶着接小孩，嗯，就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很轻松。我就想象说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嗯，那如果可以随时随地，嗯，可以很近，可以一进到这个空间就可以沉浸下来，捏陶的话，那我觉得是对台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嗯，
虽然很繁忙的会议跟工作下班之后，嗯，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放松或是专注在另外一个陶作上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去，这样子。
我们这边规划了两个大的落地窗，嗯，那所以刚好我们这边的光线是从落地窗这边洒进来的，所以到了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光是整个可以进到全屋都是光线，嗯，那所以我们里面的设计色调就是会走白色的调，嗯，那让它感觉跟比较传统的那个陶艺空间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一种氛围，嗯，那因为我们是新的建筑，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古色古香，嗯，所以我们就是走比较北欧比较轻松的白色的tone调这样子，嗯，
我觉得那调性蛮现代的，就像我刚好跟你讲，一般那种陶艺教室啊的那个手拉胚那个机器啊，一定是都是陶土啊什么的。但是你们的好干净哦，就是整个都白白净净，大家应该从画面可以看到我的后方就有那个手拉胚的机器，然后就是跟这些陶艺作品，我看你们这边现场也有一些展售，对对，然后当然另外一边就是展览的空间，把它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有展览的时候，有需要大型的讲座，我们就会把拉胚机跟桌子都撤掉。对，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它的机能就要做得比较完善。
我觉得这也没有很小啦，你看真的是前庭后院，尤其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纯 Object， 我刚刚走到门口，然后那大玻璃窗，尤其你右边那一盆这样，那个盆栽那个绿植栽的设计，然后跟玻璃窗跟展览的设计，我觉得那个第一个画面就超美的。然后大大的玻璃窗，然后这样走进来，然后我觉得陶艺桌在这边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温暖一点的，因为毕竟你用一些木质调跟包含这些比较手作质感的一些作品在呈现，而且你还有后院。当然后院不是说大家可以去参观，是后院是应该就是做烧陶然后上釉的地方。
后院就是也是提供给我们在这边捏陶的学员可以使用的。那我们有我们的炼土机，有电窑，然后有一些胚架，有釉药上釉的地方。所以就是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把前面的那个折门全部可以打开，然后空气是整个可以从前面流动到后面的，
对啊，
那个是很舒服的。
对啊，我觉得 这空间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棒。那当然我们经营的这一个空间啊，那就像一般的艺廊，它有一点像是说哦，把作品艺术品放在那边，然后等待人家来欣赏它。那但是这里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你们会主动去规划不同的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月会有一档展览，那中间会休息个一个礼拜的布展。那后来我们越做越顺之后，我们尽量都是安排在三个礼拜就一档展览。
哦，频率增加。
对，那三个礼拜到中间就是一个礼拜的酝酿跟布展。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察就是其实会购买艺术品的藏家出现，他大概很对这个作品很有兴趣，就是他在展出的前之前或者是展出的前一两个礼拜就都会来看过了。
哦，
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把展期拖得太长。
哦，延太长。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台北市就是要让人家看起来好像这个是可以很轻松可以很舒压的地方，但是其实工作上实际上的背后的工作是快速的。对，就是看起来我们好像很优雅
很悠闲，
很悠闲，那其实我们在做每一档展览可能现在我们明年的整年全部都排完了。对，那在做这一档展览的时候可能已经在规划再谈下两档的视觉或者是他的作品已经在跟艺术家那边做沟通了。所以就是课程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大家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很安静的空间，但是其实在里面工作的人，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都是快速
的，都是很快速。尤其你说三周一个展览真的是很密集耶。那像展览我也有观察到说，除了我们台湾，因为我们毕竟就在台北嘛，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台湾的艺术家创作者来到这边，我觉得这也是很好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对，我觉得这边就是也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去展现自己的作品。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说，像除了台湾以外好像也会有一些就是不止台湾哦，国内外的创作者的作品都有可能会在这边看到哦。
我们这边希望是不没有限定陶这个媒材。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木质的艺术家，然后金属雕塑的艺术家，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材质的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艺廊里面，这样子
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你说材质上不会有限制。那当然你们对于艺术家的作品那个调性一定你们会先经过一轮的筛选。
也 不会说是筛选，
不会说是筛选，
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就是 我们大家都会互相欣赏互相喜欢这样子、嗯、因为我们都会为了艺术家举办了一些他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听的座谈、嗯、或者是工作坊。那有一些艺术家他很乐于就是分享他的这些作品里面的一些细节、嗯、那就是大家就可以借着这个工作坊来听听艺术家本人对他作品的一些见解，跟他如何做出这个作品，那你自己也可以动手跟他一起做、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认识这个艺术家的一个方式、嗯、
就不是只是听他说说他的想法，而是说坐下来我们甚至面对面然后跟你动手在那边做你这些东西是怎么完成的，
对对 对, 對、
嗯、更近距离的了解，这样
对就会知道是多么不容易、嗯、
對，像现在我们这就是在录的 当下、喔、这个展览是一个陶偶，它就是非常有同趣的一个系列，那我也观察到之前是有的很现代，然后有的可能比较粗犷一些都有，然后有的看起来就是我有看过一个是哦，像你讲金属材质的，就跟现在的陶偶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但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同时都摆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头都很适合、欸、
对、嗯、那我们这个空间我发现还有一个特色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作品、嗯、到我们的空间陈列起来就突然间就会亮起来、哦、对，就是好像它就会自带光这样子，哦，
很棒耶，这是创作者很需要的、嗯、
对，那因为有一些展览的氛围可能是比较幽暗的，它可能是走一些比较心灵层面的沉浸的那种的气氛、嗯、那作品摆在那样的空间有那样子的感受、嗯、那但是摆到我们的空间的时候就会变得感觉就是鲜明很多。那不管是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作品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嗯、像我们第二档林金哲、嗯、他当时的作品有一些是会发光的，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把我们的落地的玻璃整个贴黑，哦，对，所以这个空间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暗的空间，嗯，那对于那些霓虹灯或者是发光的灯光台它的效果就很棒，嗯，那下雨天我觉得下雨天它产生的一些氛围就是像落地窗可能会有一些雾气，那雾气跟我们外面的那一颗半夜海童、哦、它就是映衬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影就是倒影的感觉、嗯、就等于是里面的作品跟外面的那个树会有一些影像的重叠，
一个呼应，
对，那个重叠的效果感觉就是又非常的有气氛、嗯、像有一档林一芬老师的展览，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做的作品是在从感觉是对大地的一个滋养，然后从土地去创造出来的那些不管是种子或者是人偶，那跟我们户外的这个半夜海童的映衬就是觉得它就是很像真的是在森林里面的感觉。
对，你这样聊就让我想到说很多那种艺廊的确是比较封闭的空间，你刚刚提到说比较暗调，然后可能让那个 spotlight 就直接打在作品身上、嗯、那当然那是一种呈现方法，那没错，像你讲我第一个感觉是我站在门口看到这些我觉得它很吸引我走进来、嗯、尤其这一次是少慈嘛，创、哦、作家叫少慈的陶偶真的就是很灵动的在那个大玻璃窗面前好像在召唤我们，然后感觉就是很其实比较平易近人，
对，
比较让人家愿意走进来看，因为我觉得艺术品有时候还是会让一般人觉得比较有距离感，我觉得这边好像有在做打破距离的这件事情、欸、嗯，
就是少慈这个艺术家很特别，因为他在我们这里办个展已经是第二次了、哦、对，他去年也办过了一次个展、嗯、那因为当时他等于是他第一次办个展、嗯、那比较特别的是他当初寄履历来的时候是来应征我们的陶艺老师
、哦、
对，但是我们聊了 他觉得他的作品觉得还很不错，而且他背景，他的背景，他就是也是到英国留学回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谈说，那你有没有兴趣来办个个展这样子？那去年的反应就是非常的热烈，就等于是一推出就马上就大家就定光了
哦，真的哦，
对，
好棒哦。
所以后来那一档展览，我们还又做了第二次的快闪。就是可能就是在刚好中间的一个就是布展的那一个礼拜，就又做了一次他的快闪的展，这样子也是马上又卖完。
因为你们等于说，当时当下观察到的反应很好，然后你们有抓到一些特色，就很激动的马上在做一个快闪来帮助这个创作家，让更多人看到。
对对对，
哇，其实你刚刚讲到说这个展览，那像这边就是变也像是一个策展的形式了，会要依着创作者跟他想要呈现的风格，或者是他的产品的特色，他的作品的特色，再去做现场布置的调整。 对，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在策展如果能够做得好，让人家真的愿意走进来，然后吸引他，的确可以帮助到这些创作者很多。
然后我可以再讲一下，就是那个有关展览艺术品的灯光，然后因为这个是我先生，就是他主要是也是经营这个空间，不是主要是他就是经营这个空间。对，就是当时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请益一个就是他的在北艺大的一个学弟，那现在也是灯光大师，叫做林世炳，然后他就是那时候有开始对我们 的打灯的教学，然后器材的一些建议，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从零开始学，然后我先生就对打光也一档接着一档，也渐渐的有一些心得，所以每一档的灯光都是他亲力亲为，他亲自一个一个上去做的，那还有那些灯具上面，我们也都是有挑选可以就是可以那叫什么，可以调微距，也可以散光，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它变化这样子。
对，那所以它的那个器具器材是非常好的，对，也可以也造成我们的灯可以让整个那个展览的氛围处理的这么好的一个工程这样子。
因为的确空间里头光线是很重要的，氛围就是来自光线的一个铺陈。
那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自然光了，
对，
那还有除了自然光之外，有阳光的就是光影，然后再加上到了比较傍晚以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投射自己的投射灯，那所以就是从白天到晚上，它的光线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那这样子其实在展览品在这边也会觉得它有不同的风貌在产生。
对，
像你刚刚说下雨，然后窗子有雾气，然后想象说如果你走进来看着这个作品，你还可以听到外面的雨声或是树叶这样子，你刚刚说树影风的吹动，然后我觉得那就是更贴近大自然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城市里头，但是营造了一种很自然、很大地、很淳朴的感觉。
就是不管您来欣赏的作品是比较画作型的，或者是比较陶偶型的，这些作品，你就会感受到它好像活起来。那因为我们就是跟陶艺教室做结合，所以呢就是来上课的学员他们也可以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展览的养分，
真的
就是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创作，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很多的灵感，
变成他不用刻意好像我每次都要走进哪个美术馆，然后现在哪边有在展什么，不用刻意，他可能每一两周就要来这边练习或是上课一次，或是每周都会来这边报到一次，他就可以同时看到哇这么多，甚至三周就一次，就一次换展他都可以感受到。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结合很特别，是让更多人透过不同的方式走进来，可能有的人是为了艺术品而走进来，但是他看到这边有陶，
对，
有的人是为了陶，为了一个让自己很静心的一个活动， 然后来这边捏捏陶，但是他又可以看到这么多艺术品。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找小赖聊一个蛮大的原因，因为我们谈常在谈什么是美感，什么是美感教育，或者是艺术是什么，但其实艺术它不需要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纯 object 这个空间给我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你把艺术拉到大家生活里头。你看你们在台北的一个巷弄里头很舒服，闹中取静，然后静静的捷运也可以到，那走进来就看到一个这么大的门面。那我觉得这的确是线上我希望听众观众都可以一起去感受，是说本来就不是很刻意的才能去接收艺术这件事情，或是接收美这件事情。那如果在我们的周围环境 走动就可以四处看到像纯 object 这样这么特别的空间，我相信我们的美感都会提升很多，我们的美感素养都会进步很多。
对，
那我们来聊聊那个课程。你很爱捏陶吗？你就说你开这个空间就是为了你私心要自己想捏就可以捏，对不对？可以手拉胚就来。我们课程是大人可以来，小朋友也可以来耶。
对，有关儿童的课程的话，我们目前是开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那因为大家小朋友就是平常都是还是要去上学，或是爸爸妈妈要上班，所以没办法带他们来这样。那礼拜天早上的那个讲师就是我们就是特别邀请到他是对儿童教育非常的有研究的。那平常他自己也都是在从事儿童的陶艺教育。对，所以他对于怎么启发小朋友，然后怎么样带领他们，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他觉得他是被带来的或怎么样，就是各式各样的状况他都可以掌握。那他也不会太说我这个课程我就是期待做一个什么漂亮的作品让爸爸妈妈开心。他也不会这样，就是他每一个创作他都有一些就是对他们启发的一些小目的。这样子不一定看起来要非常的完整
或精致，
对对对，但是那个过程是老师想要带给那个小朋友的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就看过之前很多分享，尤其应该像暑期暑假也会有一些比较密集的课程，然后因为我一直在 follow 你们的东西就好可爱哦，然后或是很多展览很精彩，那就看到小朋友的作品就是很有童趣。你刚刚讲的应该就是老师并不会要他们去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可能同样的一些技巧同样的素材然后分给不同的小朋友，小朋友你就是自由创作，
这个是训练自己手部的肌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作。那讲到我们的陶艺的教室的课程，我觉得蛮好的地方是因为本身我不是陶艺老师嘛，那所以我会希望我们的一些方法就是招生的方式就是还蛮是符合消费者的。就是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会想要做什么，我会希望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去思考说怎么样对学员是方便的是好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礼拜一应该是中午之后都是开放给学员免费来使用空间
哦，免费，
对，所以
太佛心了吧。
对，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有来参加课程的，
有来参加课程，
然后你因为我们的课程大概一次都是两个多小时嘛，那当然是弹性，你没做完就可以继续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练习，
对，没错。
那更多的练习，就是我会希望说，那好，那我现在有一个免费的自主练习时间，那你只要有时间你都来，那你就可以多做一些作品，那或者是说你就对这个事情你跟他更有连结，你就感觉是更多一天是在你的生活是跟他有关系的这样子。那刚开始我们也都只有下午的时段，但后来越来越多就是想说那上班族怎么办呢？对，所以后来我们也开始又慢慢的做了一些晚上的课程对，那自主练习时间我们也开放到晚上九点或十点这样，就是让上班的人他下班之后也可以来自主练习，那也可以来上课这样。
欸，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让大家来放松，因为的确生活上的压力或家庭各种压力是会有的，那当然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只能捏陶，而是说要去找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让自己休息啊，放空啊，哦，或者是疗愈自己，但是你又好像在做什么，然后做出一个自己可以很投入的一个物件，这是我想你学陶跟我也捏过陶，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那个过程带给我们自己一些心情改变在哪边。那这部分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尝试看看。所以我那时候跟小赖说，我说你们真的是城市中一个让人家可以静心的地方，可以让人家来静心的空间。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城市里面的人，他的需求会更需要弹性。
对，
就是我们比较不能用一般的说，哎，我们这里教室的规定是这样，然后那你就不要来，或是怎么样，而是说，如果你可以给他更多的弹性，那也是对这个在都市里面的人的另外一种支持，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希望，哎，我现在临时有空。或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常有我临时有空，或是我就是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对，那要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人可以，所以我们后来也有一些自主创作的时段。那这些时段就是你想要来完成什么作品，你就可以预约哎，这个教室有空间你就可以来这样子。对，
所以从今天我们这样聊啊，你看从一开始的想法到你们会去做各种课程跟展览的设计，到你展览的主题跟可能甚至频率的增加，还有到最后你会为了这些想要捏陶的都会的人们去做一些时段的变化，这其实都是在经营一个空间或是经营一个品牌，你会一直想着你的客群，你的 TA， 你这一群顾客朋友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能够帮助到他更多。对，我觉得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啊。你其实有去试着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说哦，我就是想要开在这里啊，你们就来吧。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你跟先生的美感跟你们过往的一些设计的背景艺术的背景，让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很多东西都很恰到好处。然后很舒服。对，所以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边。
谢谢
好，那小赖，我们这个频道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然后我们这一路我有跟很多品牌朋友聊天，然后我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也就是小赖在你不管是近期的生活或是过去的生活经验，或甚至你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当中，你现在脑袋第一个跳出来一个属于小赖的好日光景是什么？
就是偶尔我会来教室，但是我的时间也是只有很片段。就是那很片段的时间我也没有办法完成一个作品。但是我就是拿一颗土球就开始捏一个碗这样子。那可能在就是捏完了那个碗之后，哎，我时间到了，那 我那个碗没有完成我就先回收了。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在那个转圈捏碗开土开洞嘛，开洞转圈的那个过程，我就是得到一种就是放松。对，因为我可能在工作跟工作之间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来一下工作室，然后我又要接着去干嘛。对，所以这半个小时我觉得有摸到一块土，可以捏一捏，那就算那个东西最后没有成品我回收了，但是就那个过程我还觉得还蛮享受的，
蛮享受，很疗愈。
对，也推荐大家就是随时就有一点像舒压球。
对，就你知道让我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也会捏陶嘛，因为我不会，我有学过陶，我不能说我会捏陶这样子，那个老师会说你哪里会捏陶。
我也通常不会这样，
现在定中心已经定不起来。对，所以不能说我会捏陶，说我有学过陶，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可以了解那个过程。就是尤其你行程很忙碌半小时，然后这就变成有点是你自己的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时间。
对,
对，那可能你真的很喜欢陶这件事情，你光摸到它你就觉得哦，这一刻就跟那些忙碌的生活都丢开了。对，这就是小赖的 好日光行。好啊，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听到小赖这样从一开始到现在经营这样两年多了、哦、这些想法，我觉得让大家感受一下要经营一个这样复合式空间，包含艺廊，包含手作课程，一些心路历程，然后还有中间的一些转化。那当然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让自己静心的所在。谢谢小赖，
谢谢你，
谢谢。那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浩克斯就聊到这边哦，我们浩克斯下次再聊，拜拜。Ha ha ha.